经历了汉武帝晚年的动荡后，汉朝国运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迎来了昭宣中兴。那么汉宣帝为何能成为中兴之主？国史通鉴为您讲述昭宣中兴。汉武帝虽然文韬武略，但是他好大喜功，在他执政后期犯了和秦始皇一样的错误，但是汉朝却没有像秦朝一样亡国。《资治通鉴》评价汉武帝：晚而改过，故托得人。改过指的是汉武帝晚年能够轮台对己，反思自己的错误，而故托得人这个人指的则是霍光。霍光辅佐汉昭帝，使社会平稳过渡。昭帝去世后，霍光拥立昌邑王刘贺为帝，却又在27天之后废掉荒淫无度的刘贺。那么刘贺之后，汉朝江山将由谁来主宰？霍光与新皇帝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第11集《昭宣中兴》。
我们上一次说霍光毅然拿下已经有昏君行径的新皇帝刘贺，那么继续寻找汉武帝的接班人。那么这个寻找接班人的圈子可以大也可以小。为什么说他可以大呢？可以大到从汉高祖到汉文帝到汉景帝所有的宗室子弟，那应该说数以千计。我们以后讲到三国时期的那个卖草鞋的刘备，他挂在口里面就说一句话，说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就这个中山靖王，根据记载，他的儿子就几十个上百个，那个圈子有多大。但是在这个圈子里头找，他容易出极大的问题。那么只有从小圈子里头找，那么就是限定在汉武帝的儿子孙子这个圈子。我们上一次曾经谈到过汉武帝六个儿子，三个死了，三个不争气，不争气的儿子是不能再选的。那么三个死去的儿子太子，那么还有一个早年死去没有儿子，那么另外一个有儿子就是昌邑王刘贺，刚刚被废除的。那么这样一来圈子就更小了，只有一族，那就是太子刘据的后代。太子刘据兵败自杀，他的儿子也死了，但是他的儿子则为他留下了一个孙子，也就是说这个太子的儿子为汉武帝留下了一个曾孙。那么这个曾孙当时还在襁褓之中，也下到监狱里头。当时处理这个案件的是一个后来极其著名的人物，叫秉吉，做到丞相了。这个秉吉呢，当时专门处理这个案子，对太子的被杀也非常的同情，所以他对这个小孩非常的关照，让两个俘虏期的女囚犯轮流对他进行喂养。几年过去，小孩慢慢长大，大赦令也出来了，所以秉吉就把这个黄曾孙，汉武帝的黄曾孙送到废太子的岳母家里去抚养，这样可能更有利于他的成长。当然离开之前呢是要登记的，既然是皇族子弟，忠政府他是要登记的。那么经历过汉武帝晚年的反思，经历过汉昭帝的在位，经历了刘贺的被立和被废，那么这个黄曾孙呢也逐渐长大成人，已经18岁了，那么他成为理所当然的人选。那么这个皇帝就是汉朝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汉宣帝了。汉宣帝，宣帝继位以后呢，他那个时候已经有18岁了。霍光非常客气地表示要还政于皇帝，我不能再干了。但是汉宣帝非常诚恳地希望霍光再帮助自己。 因为自己虽然是皇家子弟，但是常年在民间，完全没有执政经验，希望霍光千万要帮助自己。这确实是有道理。于是霍光继续小心谨慎，继续如履薄冰，继续辅佐汉宣帝。那么汉朝也继续推进它的平稳过渡，社会安定。那么到汉宣帝继位的第七年，霍光走完了他人生的道路，也为汉家贡献了自己的最后的精神。贺兰去世，那么汉宣帝见霍光去世，当然是非常悲痛，他以帝王之礼来厚葬霍光。那么同时啊，把霍光的家族、他的儿子、他的女婿统统加官进爵，来表示对他的奖赏，而且还把霍光的一个侄子，也就是霍去病的儿子，叫霍山。我们前两集谈到汉武帝在泰山封禅的时候，上了泰山的山顶，和一个随从，这人就是霍山。当时的官衔是混车都尉，应该说是得到汉武帝非常信任的一个官员。那么由他继承霍光的录尚书事，来掌管朝廷的机要。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霍氏家族是圆满的，霍光也是圆满的，整个汉宣帝时代应该都是圆满的。但问题是，在中国历史上还很难找到什么呢？很难找到显赫一时而后来又不出问题的大家族。霍氏家族同样逃不出这个规律，或者说同样没有逃出这个怪圈。霍光死了以后，有一件令汉宣帝一直狐疑的事情终于逐渐曝光。一个什么事情呢？我们得从头说来。原来汉宣帝在民间的时候，他娶了妻子，这个妻子姓许。那么汉宣帝做皇帝，这个许氏按道理来说应该名正言顺就做皇后了，但是没有这样。因为许氏出身寒微，那么受到诸多大臣的阻挠，觉得一个完全家底没有背景的六个皇后不符合汉朝的规矩，他们希望力推霍光的一个小女儿为皇后，来讨好霍光。当然霍光是不是参与这个不知道了，汉宣帝看在眼里，心里明白，他也不说破，他下了一个诏。下个诏干什么了？让大臣们帮助他找一柄原来曾经佩戴但是后来遗失的一柄剑，一柄佩剑。诸位想想看，什么时候遗失的？遗失在哪里？什么样的剑？鬼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但实际上皇帝这个意图是明显。什么意图？故物不可忘，糟糠不下堂。虽然我现在贵为天子，绝对不嫌弃作为糟糠之妻的许氏。大臣们见皇帝心意已决，也没办法，于是许皇后许氏被立为皇后。那么这段事情后来被演绎成一个故事，还被演绎成一部戏曲，叫做故剑情深。故剑情深，说这个故剑呢，实际上根本不知道存在不存在，说这个情深倒真是他们夫妻情深。当然这个故剑可以体现汉宣帝的一种政治智慧啊，和他的一种政治魄力。
自古以来，明君与能臣就是一对相辅相成的矛盾体，明君需要能臣来辅佐，但能臣一旦权势过大，又会危及明君的地位。汉宣帝自幼长在民间，历经坎坷能够继承皇位，在很大程度上有着运气的成分。 而正是依靠着霍光家族的辅佐，汉宣帝才能够坐稳王位，国家才能平稳发展。但是在霍光死后不久，汉宣帝却灭了霍氏家族的马援，这期间经历了怎样的血雨腥风呢？
虽然霍光一生谨慎，但是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妻子、他的女儿、他的儿子、他的女婿，整个家族却是非常的骄横。而且当年阻挠立许皇后的幕后推手就是霍光的妻子，女儿没有立为皇后，霍光的妻子心有不甘，所以这个女人做事也是非常歹毒的，乘着许皇后生病买通御医，竟然把许皇后给害死。霍光开始不知情，后来知道了，但是这个事情过于重大，所以他也用自己的权力把这个事按下。后来他们的小女儿如愿以偿地成为宣帝的皇后，那么那就是霍皇后了。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根本没有天衣无缝的事，事情总是要暴露出来的。那么随着事情逐渐的暴露，汉宣帝当然心里不痛快，于是逐渐的压缩，逐渐的剥夺霍氏的权势。这样一来，霍氏子弟就觉得惶惶不可终日了，包括霍光的妻子就想做出对宣帝不利的事情。但是后果可知，霍氏被灭门，不但被灭门，而且由于执政的时间过长，受牵连而被灭门的有几千家，这才是当时一个非常大的惨案。大概大凡人的能力一强哈，我们要讨论一个事情，也许自我感觉就更好，也许就觉得别人做事自己不放心，别人没有自己这么尽心。霍光就是这样。对于霍光来说，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他是在鞠躬尽瘁，但在别人看起来，他却是在恋位散权。所以激流勇退、功成身退，不仅仅是明哲保身的一种智慧，实际上也是一种顾全大局的表现。但是说来容易，做起来很困难，因为大权在握，这么高的地位，他绝对不是一个人所造成的，他是有诸多的人在帮忙，有一个团队，有一个家族，甚至有诸多的利益集团在背后支持。那么你怎么退下来？他在推着你前进，这就是权力带来的悲剧。其实啊，对于权力大到可以废立皇帝的霍光，宣帝一直是非常畏惧，应该说是既敬又怕。有记载说，汉宣帝继位以后去拜高祖庙，那么霍光陪同，同在车上，宣帝浑身不自在，若有芒刺在背。那么后来一句成语叫做芒刺在背，叫或者说鲁莽在背，就是由此而出来的。但是如果其他大臣陪着去拜谒，汉宣帝则表现出非常的自如，那么细心的人已经看到了这个不同。所以霍光死了以后，有人传出一句谚语，怎么说的呢？威震主者不恤，霍氏之祸猛于参臣。那么霍氏的祸，他早就在汉宣帝继位之初，霍光陪同汉宣帝乘车的时候，他的祸根已经埋下了。应该说汉宣帝是豁达的，是大度的，虽然霍氏被灭门，但是他对于霍光的功劳从来没有忘记。在功成名就之后，汉宣帝做了一件事情，在一个麒麟阁命人描了11大功臣的画像，这个画像就叫麒麟阁11功臣像。这麒麟阁的11功臣把帮助昭宣中兴的那些功臣11个人统统描成图像， 作为一种企业，霍光为首。霍光不但为首，而且只有霍光一个人，只称姓而不称名。在这个麒麟阁里头，霍光的向下，他是这样一段话，汉书是这样记载的：为霍光不明，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他是被封为博陆侯的，其他人都书写姓名，唯独霍光是姓霍氏，他不写他的名字，以表示尊崇。后人把汉武帝死了以后，把汉昭帝和汉宣帝统治年间称之为昭宣宗姓，实际上主要是说汉宣帝时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第一，在汉宣帝的时候内部稳定，那么汉宣帝的时政有人用八个字来进行概括，哪八个字？信赏逼乏，忠贺民死。他从来不能花架子，都是办实事。那么通过他信赏逼乏，通过他忠贺民死，那么达到了力撑其职而民安其业的这个效果，所以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社会持续稳定。当然不是说没有问题，而是问题相对的小，相对的缓和，这是其一。其二，对外扩张，这是昭帝的时候所没有的。但是不能不说汉宣帝他运气特别好。汉宣帝在位的时候，匈奴陷于内乱，有一段时间立了五个单于，许多单于都争先恐后的和汉族拉关系，所以汉宣帝采取一个策略，凡是和汉族联系的匈奴的单于，汉族给予优惠；凡是和汉族和汉朝为敌的单于进行打击，而且不失时机的派一个侍郎叫做郑吉，派他进入到西域领兵屯田。这个郑吉到了西域以后，领兵灭了车师国，而且打败了匈奴，威震整个西域。那么汉宣帝非常高兴，封郑吉为安远侯，西域都府。这个我们话说回来啊，汉宣帝派郑吉到西域屯田，实际上汉武帝死之前，商弘羊就提出过这个建议，但是被汉武帝驳斥。但是此一时彼一时，那个时候匈奴力量还比较大，现在匈奴陷于内乱，所以宣帝不是时机派郑吉出使。所以汉书有一段记载是这样说的，说汉之号令颁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应该也可以说是始于汉武帝而成于汉宣帝。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啊，无论是对内和对外政策，它是应该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进行调整，而绝不是一成不变墨守成规的。第三，宣帝在位的时候他是亲力亲为，汉昭帝在位虽然社会也在发展，虽然经济也在继续推进，但是主事的还是霍光。但是宣帝不一样，霍光死了以后，特别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事情都是在宣帝亲政以后自己亲自所干，所以这样一来给汉族子孙，给汉朝的子弟一个极大的振奋。人们觉得除了汉高帝，除了汉武帝，我们汉朝的皇帝还是有英雄好汉的，是谁？汉宣帝。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以刘邦创建的西汉来说，可以称得上英雄好汉的皇帝到汉宣帝是最后一个了。
汉宣帝不顾顶级的保护和霍光的辅佐，成为汉朝的中兴之主。在他主政期间，汉朝蒸蒸日上，社会得到发展。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所寄予厚望的太子却让他大失所望，甚至产生了国家将会混乱的担忧。
汉宣帝一共有五个儿子，长子叫刘氏，也就是许皇后的儿子。许皇后不但是宣帝的结发夫妻糟糠之妻，而且被霍光的妻子所害，所以汉宣帝把自己对妻子的这种感情统统投入到这个儿子身上，立其为太子。但是随着这个太子的逐渐长大，汉宣帝发现怎么这个儿子完全不像自己，除了会读书，而且读成了一个书呆子，文韬武略一窍不通，而且还自以为是，所以怎么看怎么觉得不满意。但是由于出于对许皇后的一片情深，所以这个儿子的太子位继续保留下来。而有一件事情的争执或者讨论，使汉宣帝对这个儿子彻底失去了信心。我们刚刚说过，汉宣帝的施政方针是八个字：信赏笔法，忠贺民实。而这个施政的特点恰恰是符合法家的学说。但是太子不一样，太子奉行儒家学说，所以他逮着一个机会向父亲提意见了，这才有意思。怎么提意见的？说陛下慈行太深，宜用儒生。就这一句话把汉宣帝吓了一跳，对这个太子严厉进行斥责，当然也是进行教育。我们看看怎么教育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仁德教用周政府。我们汉朝从来是儒学、法学什么等等各家学说杂用，哪里偏偏只用一个儒生嘛？如果是这样的话，乱我家者太子也，以后乱我家里治理的办法，乱我汉朝的方寸，必然是这个太子。实际上汉宣帝还有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儒生的看法。他怎么说的呢？孰儒不达时矣，好世古非今，使人眩于民时，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汉宣帝对儒生的看法和他的先祖汉高祖刘邦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这倒是有意思的事情哈，因为在中国只要读了一点书，只要知道一点历史，我们就一定要接受这样的教育，说汉武帝时期做了一件事，做了一件什么事啊？八个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为什么汉武帝时期已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直到汉宣帝还在谈不宜用儒生？这是个有意思的事情。实际上一个时代它有一个时代的社会问题，也有一个时代的施政方针。当天下大乱盲目猖獗之时，人们希望的是尽快的结束战争，大家都安居乐业，尽可能的不要发生争执，不要发生矛盾。所以在这个时候汉朝前期流行了一种学说，也就是人们称之为黄老之术的学说。所以在汉朝前期是这么一种学说。那么随着形势发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财富的积累，随着汉朝也有新的面貌来立于民族之林，那么黄老无为就开始要淡出国家的治政方针，那么其他的学说也应该脱颖而出。但是注意，汉朝随之而起的并不是儒术，而是法家的学说。司马迁在《史记》里头对汉朝前期的各家学说的状态他做了一种综述，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汉文帝本好行民之言，及至孝景不认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著博士具官代问， 未有进展。这段话意思很明确，无论是汉文帝还是汉景帝，他都不是用儒生的，他们所讲究的是法家学说。也就是说，儒家仍然是属于学问，如果要建功立业，仍然得法家。那么汉武帝继位以后，又有自己的新的执政方针。我们前面也说，他继位的时候才17岁，那么如何来建立自己的新的执政方针，他要体察下情，要看一看人们对哪些学说感兴趣，要了解一下各个学说到底有哪些优势，有哪些劣势。所以他下了一个诏令，下一个什么诏令呢？命丞相、御史大夫还有中高级官员推荐一种人。推荐什么人呢？叫做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哎，这个概念很有意思。贤良方正是人的品质，而直言极谏是你处事的方法。能不能说真话，能不能无所畏惧来对国家的政策提出你的意见，这可以说是汉武帝继位以后一项极其重大的政策。但是这些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所提供的方略，有一部分令汉武帝大跌眼镜，也让御史大夫、让丞相觉得问题非常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里头，有许多人是学习法家学说的，还有不少人是修习纵横家学说的。大家说这有什么不好啊？法家学说，你看李逵、像商鞅，他们通过变法使魏国和秦国先后强大起来，成为战国两个阶段的霸主。韩非子又有什么不好？他的一套理论使秦始皇建立了强大的秦朝。纵横家也很有意思啊，那个自称为鬼谷子弟子的苏秦、张仪，给我们战国时代增加了多少的色彩，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说，无论是法家，无论是纵横家，还是被称之为百家争鸣的其他的诸家，儒家、道家、墨家、兵家、农家以及其他之家，都是在春秋战国天下大乱、战乱纷纷时期来形成他们活动的空间。那么现在秦汉大一统，要有新的学说来引领人们的思想，要有新的学说来指导统治者的执政方针。那么这种情况下，法家学说的欠缺它就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法家崇尚暴力，讲究严刑，他琢磨的、他讲究的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学说，是如何琢磨使自己更强大，来打击别人的学说。这种学说是应该由统治者来掌握的。如果整个社会都在学这种学说，大家想想看，那社会将成什么样子？再说纵横家，四处游说，纵横捭阖，挑唆东家斗西家，唆使西家害东家，你说这种学说流行，那社会不乱套了吗？所以丞相、御史大夫向汉武帝建议什么呢？禁止法家和纵横家，并且得到汉武帝的赞赏。所以如果说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首先针对的是法家和纵横家，实际上其他还有诸家，比如说道家讲究清静无为，比如说墨家讲究不争、讲究非攻，这些学说实际上对统治是没有什么快处的，但是令人消极。所以这样一来，你看法家不行，纵横家不行，道家也不说时宜，墨家 更无法支撑一个大一统。那么看样子只剩下一家了，这一家是什么家？应该就是儒家了。
今天的我们说起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奉行儒家思想一个观点，严格来说是从汉武帝时期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算起的。在经历了战国的百家争鸣、秦朝的法家治国，到汉朝前期的黄老无为之后，终于在汉武帝时独尊儒术。那么儒家思想究竟有何优点？为何它的影响力能够穿透几千年的时空，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呢？国史通鉴为你讲述昭宣中兴。
比起其他的儒家，我们可以说儒家学说它具有很多的优势。什么优势呢？我们来算算看啊。第一，孔子虽然在生期间他政治上他不得志，但是他一生哪怕是在逆境之中，他都在孜孜不倦地总结和传播最基本的人生的道理和为人处事的道理，他都在呼吁，或者说他都在坚定不移地在构建使社会和谐的这么一种价值体系，所以他成为一种精神领袖。哪怕他落难，他的身边总跟随着大量的有志青年，这叫什么？这就叫人格的力量和信念的力量。所以说孔门3000弟子72贤人丝毫不过分，不但生前死后也有无数的拥护者，这是其一。其二，弟子一多拥护者越多，所以他的能量就越大，里面出的人能也越多，而且很多人都是以著述立说，以宣讲学问作为自己的毕生的这种职业，所以儒家学说他留下来的他的著述就非常丰富，这是战国春秋春秋战国时期任何学者都比不上的。第三，由于著述多，由于弟子多，由于孔子活的时间又长，不断地在讲学，因此儒家学说里头它的宝库也非常丰富。它丰富在哪里？我们看看，在儒家学说里面，它既有极其进取的精神，又有听天由命的思想，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既有修身养性的教导，又有处事应变的智慧。他既有以人为本的思想，也有崇尚尊亲的教导，既有交往过正的冲动，也有适可而止的权宜。也就是说，你需要什么，儒家的宝库里头就提取什么，而且他丝毫不排斥积极进取，恰恰相反，他鼓励积极进取，同时他也丝毫不排斥顺其自然，恰恰相反，他也讲究顺其自然，所以他的宝库比其他的学说他更加丰富。尤其是第四，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一直在呼吁创建一种社会秩序。创建什么社会秩序？创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创建礼乐政法自天子出的这么一种秩序。所以孔家的学说儒家的学说才真正是符合大一统的需要。我们甚至可以说秦始皇建立的秦朝他是二世而亡，如果他能够持续下去，秦朝的治国理念他也必然由法家而转变为儒家。但是汉武帝时代如何又出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有人提出来，那么这个提出来的人是谁？是孔夫子的一个忠实的拥护者和孔学的一个卓有成就的研究者，他的名字叫董仲舒。到汉景帝和汉武帝时代，分经自学成为一种时髦，所以这样一来 儒学的发达，他就更加兴旺。那个根据司马迁的记载，他有专门研究诗经的，有专门研究书经的，有专门研究易经的，还有专门研究礼经的，另外还有研究春秋的。而董仲舒他的专攻就在春秋。那么汉武帝下诏让官员们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的时候，董仲舒也在被推荐之列。那么既然被推荐，他就要向皇帝、向国家来陈述儒家的观点。如何陈述有讲究，他必须陈述皇帝和大臣们愿意听的、他们关心的事情。第二，他必须陈述符合现在现实需要的。第三，必须有儒家的特点。那么董仲舒三次向汉武帝提供自己的对策，因为汉武帝有三问，所以贤良方正们要有三对。董仲舒的对统统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就是天人感应的基础之上，天与人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讨论时政的方略，来传播儒学的理论。因此人们就把他的对策称之为天人三策啊，因为有三次对策，又是以天与人的关系作为基本点，所以叫天人三策。那么最主要的观点是强调五个字：春秋大一统。那么这个春秋大一统，汉书给他做了记载。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矣。今思一道，人一论，百家数方，子亦不同，是以尚无以持一统。法治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坐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务使并进。董仲舒在他的天人三策里头，这是他的核心的一段话。我们刚才说最核心的是五个字：春秋大一统。这恰恰是符合汉朝继承秦朝的事业，来建立大一统的国家要统一思想一种理论。那么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分立，他允许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个时代说一句，我们归纳一下，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是一种什么时代？是一种此处不用爷，自有用爷处的时代，是你争我斗的时代。所以他各种学说、各种争鸣他存在。那么政治上的大一统需要社会舆论的大一统。那么董仲舒提出来的春秋大一统，提出的儒家学说，恰恰适应了这种需求。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尽管在汉武帝时期他对其他的学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打击和压制，而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推崇，但是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无论是汉武帝也好，以及其他的汉朝皇帝也好，那么昭帝、宣帝也好，他对儒家学说的推崇，他是限制于在学术层面和思想层面，而绝不是包含着他整个统治的手段。所以汉宣帝一听到太子说要专用儒生，他就大吃一惊了，所以驳斥他：我朝是霸王道杂志，而不是仅仅有儒生。因为在他看来，儒家学者还是学者，还不是实干家。儒家学说是用来统一思想的，而不代表着整个统治术，他就是儒家。那么作为汉朝的统治者，他应该是儒家学说、法家学说、道家学说以及儒家学说并用，而绝不能 被儒家的所谓仁义所迷惑自己。汉宣帝死了以后，汉元帝继位，他是不是会真的像汉宣帝所担心的那样败坏汉家的制度，败坏汉家的江山？那我们下一集再说，谢谢。